忠于世家出身的薛先生向来信奉的一条真理就是药补不如食补。薛先生于是想了一个法，满镇上吆喝那些男孩子，
长腿的活物伤员是不容易吃着了，都给日本人呢糟践光了，想为抗战出分力气的都给我下河捉鱼虾去，捉得多呀镇上给你们送锦旗记大功。
立功是一件光荣的事儿，捉鱼捕虾又是好玩的事儿。半大不小的孩子们积极性都很高。捉鱼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。要么家里要有渔网，知道串场河边上，撒点饵食进去，过一两个时辰把网子起出来看一看，多半也是空的。碎石子里面加几颗螺丝，一两只河蚌。要么呢就复杂了，你得会使鱼叉，守在河边眼疾手快，看见鱼儿游过来的黑影子，嗖的把鱼叉投出去。想想鱼在水中，一有惊动箭一般的窜出去，多机灵啊。没有两三年的授鱼经验，投出去的鱼叉十有八九要落空。钓虾相对容易些，拿铁丝弯个小鱼钩，弄点饵食，只要有耐心多少有收获。关键是有耐心的男孩子不太多，况且虾这玩意儿小的一只手能抓几个，钓半天也不够一个人添牙缝，送去当慰问品呢寒碜。克俭和宝良两个人想来想去，捕黄鳝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。薛家响堂附近就有不少小河岔，水浅草密，浮游生物多，常能见到黄鳝们悠哉悠哉地在水草中栖息。阴天气闷时，他们还会把身子笔直地竖起来，脑袋探到水面上透气吐泡泡，顺便瞧风景。只需多借些套笼来，隔几步往水边沉一个，到晚上起出笼子，一准有收获。危险也是有，喜欢往套笼里钻的不独有黄鳝，常常还有蛇。有经验的人起笼时先要摇一摇，瓶里面的动静能够判断的八九不离十。蛇是盘着的，摇起来坠着笼子底。黄鳝不会盘，一摇四面八方的撞，笼子显得轻飘。再有一点也怪，盘在套笼里的大都是毒蛇，菜花蛇和水蛇很少往里钻。如果不懂行，贸贸然地伸手进笼子，手背上猛然一紧，那就是被毒蛇咬了。乡下年年都有被蛇咬的人，轻则沿医吃药，阎王殿前夺回一条命，重的毒性太强，人不等抬进医生家，已经浑身乌紫，没了气息。前几天镇上就死了一个人，咬他的那条蛇听说不过一条手胳膊长。那人死的时候脑袋肿成了八斗大，浑身冒黑水，简直怕人。薛先生去看了说，那条蛇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三步倒，剧毒，被咬着了没法救。所以听说克俭要去捕鳝，娘心里就慌，又不好太阻拦，一再的叮嘱要小心，又对着宝良千嘱咐万拜托，让他看紧了克俭，不能落水，不能贸贸然地伸手抓鳝。
董家娘娘放心啊。
宝良把瘦骨嶙峋的胸脯子拍得噼啪响。
有我在，就有你家克俭在。
这话娘相信。宝良虽说只比克俭大两岁，可他人机灵，从小在串场河边上长大，水里岸上没有他玩不转的事儿。尽管如此，对于摇套龙、识别蛇和黄鳝，宝良的经验还不足。两个人一商量，干脆用个笨方法，晚上把套笼起出来，不管蛇和黄鳝，统统倒进一个带盖子的木桶里，拎回家，天亮之后再辨识。是黄鳝，拿鱼叉刺出来；是毒蛇，一家伙打在七寸上，弄死拉倒。虽说多费一道事，蛇想拿他们练牙口是万万不可能了。这天晚饭后，两个人在桥上碰头，然后沿着河边去找他们一早下到水里的龙。克俭从家里带出了一盏有防风罩子的小油灯，负责给宝良照着亮。宝良则负责一个一个的起笼子。宝良之前跟着镇上的大孩子们捕过几回鳝，对一整套的捕捉流程熟悉得很。他们选择下笼子的地点是一条穿过玉米地的小河岔，水宽不过两三米，精壮的小伙子一发力，不费事就能蹦到对岸去。此时，从串场河流过来的水似乎在涨潮，水流有点急，水声哗哗的响。灯光照亮清冽的河水，能看见细长的水草一瞬齐地飘起来，抖动不停，像女人飘在风里的长头发。沉在水底的套笼也像是被人在下面拖了一把似的，浮出一个笼口在水面，摇摇晃晃，荡荡漾漾。宝良转头问克俭：“
你猜猜水大好还是水小好？”
克俭没有把握的：“
水大好。”“
错。”
宝良拎起一个套笼，貌似内行的摇了摇：“
大水把黄鳝都冲走了，笼子里面是空的，你听听。”
克俭惊奇地啊了一声，蹲下去，一手举着灯，一手去够旁边另一只套笼。笼子果然轻得没有分量，里面有很小的东西咳啷咳啷响，不用看也知道，不过是螺丝。“
是不是这两天捞的人多了，黄鳝都吓得钻河洞了？”
克俭纳闷着。宝良说：“
要我猜，是大黄鳝都被人捉走了，小黄鳝还没有长出来。
要么我们走远点，换条河沟再下笼子好不好？”
克俭谨慎地向宝良建议：“
先不动，明天再看。”
宝良下达了指示。这条小河岔是宝良经过了两天的侦查和比对才选定的，他不愿意两手空空就撤退，太没面子。两个人把捞上来的套笼又一个个的放下去，把拴笼子的长绳理好，拴紧在河边的树根上。河水已经涨到离岸不足一尺处，河面比刚才宽了好多，低垂的柳枝一直伸到水下面，黑夜里看起来像是披蓑衣的老头在垂钓。依旧是克俭举着风灯在前，宝良拎一个空空的带盖木桶在后。两个人边走边踢着田埂上的草，情绪都不高。没捕的黄鳝，哪怕捕一条蛇也好啊，明天还可以对人说是蛇把套笼里的黄鳝撵跑了。现在空着手回去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
记着，明早每人从家里带一把玉米面，撒下去当饵食，我就不信黄鳝不露头。
宝良有一点恶狠狠地说。客姐没答话，心里已经在盘算，明天如何从娘的眼皮子下面偷出一把玉米面。家里的日子过得紧，娘是轻易不许客简糟蹋粮食的。还有阎王好哄，小鬼难缠，二姐思玉的眼睛尖着呢，想要瞒住她做什么事儿，那才叫筷子穿针眼，难而又难。正想着，客简一个不留神，脚底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人往前一冲，啪的扑出去，跌了个狗啃泥。幸好手里的风灯抓得牢，要紧关头胳膊还一直举着，没有摔碎玻璃闯下祸。
走路跌跟头，三岁小孩子。
宝良没好气地抱怨他。客简跌着一跤，膝盖和手肘大概都磕破了，火辣辣的疼。他不敢吭声，不拿灯的那只手撑住地面，慢慢地爬起来。起身时顺便把灯举高，往绊脚处照了照。他不服气，但要看看是什么东西绊了他。不照不要紧，这一照他啊的一声叫出来，人呆住了，浑身汗毛都炸开，魂飞魄散。
什么事啊？
宝良赶上前。客简嘴巴僵着，说不出话，手哆嗦着往地上指了指。灯光照亮的地方，齐膝高的野草丛里，横亘着一具大个儿的男人的尸体。这人身上的衣服是那种牛屎一样的黄，脚上着一双褐色皮靴，身子半掩在杂草中，只露出一张惨白的脸。如果不是客简一脚绊上去，恐怕大白天都不会有人注意到。
是谁呀？认不认识？
宝良的胆儿大，要过客简手里的灯，蹲下来，脑袋凑上去看。这人的脸白得很吓人，猛一看像抹着一层乌糟糟的石灰泥。紧闭的眼睛凹进去，两个眼洞深不见底。鼻子却又尖，小山一样高耸着。仿佛人死了以后还在一直往高里长。头发被太阳晒掉了颜色，泛黄，像干稻草，又沾着泥水，一缕一缕地打着卷儿，结成绵羊毛一样的疙瘩团，污秽的叫人恶心。
客简，
宝良忽然叫一声，
我看见没有，这是个洋鬼子。
啊！
客简跟着蹲下，拿手指轻轻戳一戳那个人的脸。脸上全都是骨头，硬邦邦的，戳到了铁皮炉子上一样。
真的呀，
客简说，
不是我们镇上的人啊。
两个人同时想到什么，抬头，目光咚地碰撞一下，都有点发傻。
飞行员？
宝良说。
飞行员。
客简点头。
快喊大人。
宝良拉了客简一把，两人起身回头往镇上飞奔。走到半路，碰到打着手电筒匆匆行走的薛先生和娘。娘不放心两个孩子黑夜里出门捉黄鳝，喊着薛先生一同出门找人。恰好碰着了。两个孩子气喘吁吁，惊恐万分地把绊着尸体的事一说， 两个大人赶快跟着他们原路寻回去。薛先生是医生，医生的感觉总是格外好。他一眼见到草丛里的那个人，就说：
怕是还有气呀。
手伸到对方鼻子下面探一探，又抓起一只手，把了把脉，肯定地说道：
没死，发着烧呢。
既然没死，救人是最要紧的事。四个人里面，薛先生的力气最大，他马上就蹲下来。娘和两个孩子七手八脚地托起那人的肩和腿，好歹弄到了薛先生背上。病人没有一丝知觉，手和脚都软绵绵地耷拉着，任凭人搬弄。薛先生把腰拱起来，撑住膝盖，一咬牙起了身，掂一掂背上的分量说：
天爷呀，只怕瘦成一把骨头喽。
一路快跑，跑到了镇边上。薛先生已经是气喘如牛，脚步踉跄。娘说：
也别进街子了，先到我家。
一行人转头进了薛家响堂。思玉听见门响，迎了出来，见到薛先生背上的人，免不得一声惊叫。娘这时候很镇定，吩咐思玉和宝良结伴去保安旅请沈晨。娘关照说：
悄声的，别张扬，日本人呢正在到处搜人呢，传到他们耳朵里呀，只怕是又要有一仗。
思玉和宝良一走，娘开出了一间空厢房，手脚利索地架起床板，找一床铺盖打开，帮薛先生把病人抬上去。娘看着一身污泥不省人事的飞行员，心疼道：
哎呦，可遭了大罪了。
她去厨房里烧火，准备给病人擦身换衣服，留下薛先生静心诊病，嘱咐客简在旁边伺候着。房间里有一股泥土和河流的腥气，夹杂着草叶的青色，衣服布料上的酸臭，病人身上弥漫开来的灼热腐败的味道，让人的心里多了几分惶然和紧张。煤油灯捻到最大的火头，放在病人头顶的一处高台上，照着他枯黄打结的卷头发，死人一般凹进去的眼窝，惨白的面颊和嘴唇，阴气森森。如果不是薛先生坚持，恐怕谁也不会看出来这个人还活着。客简双手抱住肩膀，怕冷一样的缩在墙角，一眼不眨地盯住薛先生脸上的每一个细微的神情，心里既惊奇又担忧，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。薛先生侧身在床边坐着，抓过那人的一只枯瘦成鸡爪子的手，捏住手腕，闭目凝神。外面听得到娘烧火拉风箱的声音，有淡淡的烟火味飘进来。娘烧的是客简捡回来的柏树枝，很香。薛先生整完了一只胳膊，又换一只，显得迟疑不定。他想扒开病人的嘴看舌苔，嘴巴是硬的，牙关咬得死紧。他没办法，抬头四顾，看见窗台上的一块小铁片，示意客简帮他拿过来。然后他一只手捏起病人的嘴唇，另一只手把铁片插进病人牙齿中间，用劲儿顶开，又换客简把油灯端进了照着。